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一同翻开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我们看一到九节。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到九节。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到九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这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呢。那今天是平安夜，好，我们感谢主，今天依然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一同来到教会一起敬拜。那明天就是圣诞节，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也回到了家中，或者很多弟兄姊妹也去到其他的地方跟他们的家人团聚。当然，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今年的这个圣诞，暂时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的种种的原因等等，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圣诞节依然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宝贵的时期，特别是今天，我们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主日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圣诞的信息。当然，这也是按照我们教会讲到的计划，继续传讲创世纪的经文，哦，就是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或许你会问，巴别塔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上帝在巴别这个地方变乱天下人的言语？跟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联系？好像乍看之下没有什么联系，两者也相差了几千年的时间，好像是不同的事件啊。但是实际上，今天的经文跟圣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那创世纪十一章，大概如果你读整个创世纪，你会发现呢，创世纪的十一章就是一到十一章的结尾，创世纪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到十一章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12章。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开始逐渐的建立、拣选他自己所喜爱的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创世纪的第一大段落到十一章就结束。那前面的几章的经文，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底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上帝在混乱当中的这种创造，然后第三、第四章讲到。该隐、亚伯以及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导致上帝的惩罚。但是在上帝的这个刑罚当中，依然给人有恩典，无论是给亚当、夏娃，还是该隐。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的罪开始变得变本加厉，以至于全天下人心里面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到第五章到第九章，上帝开始实行他的审判的时候，但是却依然保留了两个人物来彰显。上帝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的爱跟看重，那就是以诺跟挪亚。但是洪水之后呢，人的罪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到了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人类因为罪开始被分散在全地，人类又开始回到了当初堕落的光景。所以人们就开始期待上帝借着拣选亚伯拉罕来完成他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这个是。整个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要来看巴别的故事，就是上帝要借着当初的人们在示拿地想要建造这样一座城、一座塔，我们来看到底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那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依然是在向我们指出到底当时的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就是巴别塔的建造、巴别城的建造呢，神再一次的向我们清楚的揭示了人类的问题，就是人的罪。 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那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呢，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很值得留意的是，就是在整个的创世纪里面，如果我们特别是在前面的十一章，甚至包括后面的经文，当圣经用到往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常常是在代表或者在暗示人远离神的举动。所以从最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是在伊甸园的东边把守生命的树的路，不让他们回去。另外呢，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大家还记得上帝差派他或者上帝驱逐他往哪里去呢？是往伊甸的东边的挪得之地去的。以至于到后来，当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因为财产甚多以至于要分开的时候，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是同样继续的怎么样呢？往东迁移。这个时候，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们开始更多的怎么样呢？逐渐的在远离神。所以当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人往东迁移，然后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告诉当时的读者，洪水之后的人，甚至包括挪亚的后裔，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呢？逐渐的开始远离神。起码在他们选择寄居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选择，其实在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又更多的怎么样呢？开始远离神。所以首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点就是同样，在第十一章的三到四节，就更加清楚的告诉了我们当时人们的心态。十一章的三到四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首先就是为自己留名，要传扬自己的名在全地上。同样呢，他们是要把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这样一些虚假的事物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文的我们这个字在整段的经文差不多总共出现了七次。那这七次其实是在表明当时的人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他们当时在言语上是一样的，是合一的，但是他们人嫌不够，所以他们要做砖做城做塔，他们要建城建塔。第四节两次强调他们做的一切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名，以及免得我们怎么样呢？分散在全地。所以人为自己留名，或者人希望将自己的族群或者将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聚集在一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带出来的问题。所以人为自己留名是出于他的野心跟他的骄傲，这是骄傲的背后 涵盖着一种惧怕。惧怕什么呢？就是惧怕分散在全地。但是上帝给人的吩咐是什么呢？上帝给人的吩咐是遍满地面。在第九章的第一节，上帝对人的其中的一个祝福或者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人怎么样呢？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地面，就是上帝让人是要分散的。可是这时候的人们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聚集在一起，免得怎么样呢？分散。所以你看到这个惧怕的背后，或者这个骄傲的背后，其实也是同样是拒绝上帝给人的吩咐。所以巴别塔其实向我们所揭示的是人不肯顺服神的罪。所以人不单单是骄傲，不单单是不肯顺服，不单单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虚假的事物上。那当他们害怕被分散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当他们害怕自己分散在全地的时候，他们就想要靠着建造一座巨大的城，他们希望建造一座通天的塔，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来保障或者可以来解决他们内心的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继续向我们揭示了人的罪的演变和发展。如果该隐跟是因为嫉妒产生恨，所以亲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么紧接着洪水前的人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洪水之后的人所面对的问题开始呈现出来的就是人的骄傲，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所带出来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虚假的事物上。他们希望他们的名字可以被记住， 他们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怎么样呢？可以传扬自己的名。他们希望他们不被分散，但是他们希望聚集在一起，而是透过建塔或者透过建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希望透过这些的行动来给自己所谓的安全感。但是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所以特别讽刺的是，圣经的学者叫 Victor Hamilton 在他的圣经的注释里面是这样讲的，说就是在本节经文里面，他们的居住或者他们想要的就是寄居，就亚萨，在这个八节经文里面跟这个分散是相平衡的，就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建塔者想要的是一座塔跟一个名字，就是他们想要的塔跟他的名字，但是这也是他们失去的，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就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就是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稳定的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的，不会被移动的生活方式，却怎么样呢？却被强加给他们。所以有趣的就是这段经文的开头跟结尾，就第二章，也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跟31节，都关注了一群人，同样是一群人从 X 地搬到了 Y 地，想要从 X 搬到 Y，但是最终却怎么样呢？在 Y 地寄居的这群人。就是事实上，这两节经文同样使用的形式就是定居，但是这些建塔的人跟在塔拉定居的人，就是在31节讲到塔拉，很大的区别就是建塔的人，他们以及他们坚持的计划呢，上帝不喜悦。但是同样，第二类人就是塔拉跟他的后裔，却蒙了上帝的应许，要承受怎么样呢？极大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他们想要的没有得到，他们不想要的，却在怎么样呢？却被怎么样？上帝强制的怎么样呢？加给了他们。那是两群人选择不同的方式，第一类的人选择建塔，可是第二类的人却在，你可以说在被动当中蒙受了上帝极大的祝福。那这个塔拉，也就是紧接着亚伯拉罕的祖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建塔其实没有问题，或者建城可能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人一方面想要为自己留名，想要让自己的名可以存留在地上，可以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想要透过他的举动、他的行为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呢，就暴露了人的罪，这里面的骄傲、虚假的盼望。所以这是人的问题，这是当时代的人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不单只是建塔，不是这个塔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人心里面的骄傲。所以今天的你跟我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许多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这些的移民，我们也是不断的迁徙，不断的透过搬迁，想要获取一些什么？可能你想要的跟当时的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动，我们的努力的背后，你跟我的动机今天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留下什么？就是我们想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想要透过什么方式来获取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些的安全感？就是我们这些移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跟当时在建巴别塔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的背后、他们的动机、他们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想法，那今天的你跟我是不是也同样拥有？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安全感，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承认是来源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却时常又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种种各样的事物感到焦虑、感到担忧。那我们所谓的安全感又建立在什么之上？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我们又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希望传递给他们什么？我们希望给他们什么？好像当时的人希望传扬他们的名，留给他们子孙后代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声、他们的 reputation。我们今天又想留给我们的后代什么呢？所以有一位很好的牧师叫吴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今天的基督徒父母不把最美好的祝福传给下一代，而是把自己的偶像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靠着行为称义、争取接纳，继而继承担忧的心，继续受捆绑，继续背负重担。”这是很让人叹息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不像建造巴别塔那样的人，好像要为自己留下什么 reputation 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其实同样也在透过我们的行为向我们的后代 传递一些我们视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可能我们希望透过他们上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有稳定的家庭、有稳定的收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切就是安稳的，就是好的。但是在这个期间，好像我们也继续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担忧传递给了他们，让他们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没有就是不可以的，好像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我们将来就是不够稳妥，好像没有这些，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谓的这些安全感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在座很多可能华人的父母向我们的下一代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谦卑，要检验我们的生活，就是检验我们今天所努力的动机，就是到底我们的一切的背后的动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留给我们下一代什么。这是当时的人所面对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的你跟我所面对的问题。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那人的问题是这样的，上帝总是有回应的。弟兄姊妹，当人面对着骄傲，违背上帝的心意，他们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虚假的事物上，他们以为有了楼、有了塔、有了城，他们就可以保障他们的名声，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上帝做什么呢？所以圣经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面对人的问题，上帝始终是有回应的，但是他每一次的回应都不太一样。那这一次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一次上帝的回应在第11章的第五节说，耶和华降临，就是 God came down。 第五节整个的经文扭转了整个故事的方向，因为上帝下来要看人所建的城跟塔，所以这个下来呢，稍微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就是显示出当时的人所建的巴别塔好像不够高，因为并还没有通天，反而耶和华要怎么样呢？要下来才能够看见他。所以你知道这个词稍微带有一点点的讽刺的意味，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下来才能够看见世人所见到的藤根塔，说明它的高度怎么样呢？还远远不够，还远远没有通天，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上帝不需要下来就可以看得到，这里当然是迷人的手法。所以整段的经文的结构让我们看见说，在第一节跟第九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看见都是关于语言的事情，关于语言的事情。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语言都是一样，第九节告诉我们天下人的语言怎么样呢？被变乱了。然后第二节讲到他们定居在示拿地，定居就是希望稳定的居住在那里，就是要居住，就是第二节说就住在那里的住，就是定居的意思，安定，不想要离开的意思。可是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就分散怎么样呢？在全地，分散在全地。第三到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开始起来建造城跟塔，而第六到第七节呢，讲到上帝阻止他们的这个计划。那么在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整个故事的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第五节，神的降临，上帝的方案就是他下来 came down。 所以整个你看到在这段经文的结构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中心点，就透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结构的，或者它所这个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中心的部分，就是在于第五节，上帝下来要看一看人所建造的城跟塔是怎么样的，到底有多么的宏伟。所以以至于整个世界呢，就开始朝向一个完全跟人的计划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一节不单只是中心，更是一个转折点。上帝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下来要改变人的语言，改变人沟通的方式。改变语言只是一个方式，只是一个形式，他要改变的是人的心，以至于人怎么样呢？不会再继续的骄傲下去。所以上帝的担忧是什么呢？第六节，上帝是不是害怕人将来有什么不能够做的事情呢？第六节说，他们都一样，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听起来好像上帝是在害怕人可以做成这些事情，其实不是。上帝在里面所害怕的是，当人一次又一次的可以完成他所计划的事情的时候，人心会变得怎么样呢？更加的骄傲跟狂妄，人心会变得更加的骄傲跟不可拦阻。上帝不害怕人做成任何的事情，相比较几千年前建一个所谓的巴别塔跟巴别城，今天的人们所做的、所成就的更加的宏伟、更加的厉害，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害怕的。上帝所害怕的其实是人的心，所以改变人的语言只是一个形式， 上帝要始终最终要真正改变的，就是人的心。所以第七节他说：“来吧，让我们来吧，让我们下去。”所以在中文并没有翻译出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第七节说“我们下去”是说“来吧，让我们下去”，跟第三节当时的人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是针锋相对的，就是上帝用人的话，就是“来吧，让我们”这个短语来回应人联合的行动。而上帝下来变乱他们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够在彼此的沟通，以至于不能够再继续的联合的去建塔或者建城。所以你看见上帝不喜欢当事人的行为，以及他背后的骄傲的动机，所以上帝采取行动就是拦阻并且停止人的计划。所以神下来改变了，拦阻了人的计划，神也下来拦阻了人继续的这种骄傲持续的发酵。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讲到，那么这个巴别跟圣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上帝不单是下来查看，然后变乱了人的语言，更加重要的是，他下来道成肉身，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最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就是人骄傲的根源。这个是上帝的方案，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神的方案是下来，他第一次的下来。就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下来只是改变了人的语言，只是拦阻了人不能够继续建造巴别塔，不能够建造这座城。但是上帝知道，他最终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下来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所以他下来摧毁的是人类建造巴别的计划，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更下来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到底巴别跟圣诞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在示拿地想要建造一座城，想要建造一座塔，想要宣扬自己的名，想要将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被分散，跟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样的联系？就在这里，当神下来的时候，两次都是上帝主动的行动，都是上帝下来抚救人的软弱，抚救人的悲惨的境况，以及抚救人绝望的光景。当人在建塔跟建城的过程当中，看着这个塔越建越高，看着这个城越建越，他们希望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的东西，最后上帝可能只是简单的改变他们的语言，只是简单的改变人嘴里面所说的话，这个计划就怎么样呢？烟消云散。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第八节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尾楼工程。上帝只是简单的一个举动，所以你看到人当时活在自我的这样一种的所谓的取得的成就的这种骄傲里面，人看见自己所取得的一切的成就，是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怎么样呢？他只是简单的改变人的语言的时候，人所有的计划就会怎么样呢？就会破产。所以同样今天你跟我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可能同样活在我们自己的，你可能不像当时的人想要建一座城，或者你并不像当时的人想要建一座塔，这么宏伟的计划，这么伟大的理想。但是当人的计划，当人的想法离开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在讲建城建塔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动机跟你的目标如果离开了上帝的旨意，如果背离了上帝的心意，那么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即使在人看来是如此的成功，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是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呢？其实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活在的一种所谓的自我的错觉里面，我们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可能这并不是上帝所要给你的。就像当时的人建造巴别一样，好像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希望自己的主意都聚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上帝的计划却是希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呢？遍满地面，希望我们分散。所以这是巴别跟圣诞的关系，神下来采取行动，面对人的问题，面对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帝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样的方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方案就是他差派他的爱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免除上帝的愤怒。所以，每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需要时刻的告诫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之所以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罪，是为了你跟我的罪，所以今天才会有圣诞。所以我们庆祝，我们纪念，不应该只是圣诞节这个节日跟耶稣有关。这个节日确实跟耶稣有关，确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特别，好像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日。但是，我们庆祝跟纪念圣诞，更加因为就是跟你跟我有关，跟你跟我的罪有关。无论是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当人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当他们想要建造巴别城的时候，当他们想要为自己留名在地上的时候，当他们想要聚集，当他们想要聚敛的时候，上帝下来。但是同样，今天你跟我也面对人性的骄傲，我们也面对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孩子留下的，为我们的子孙的后代，我们周边的人所留下好的名声。我们想要做的很多的事情，跟当时的人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我们的能力比他们更大，甚至我们现在的用到的科技、我们的工具，想要建造一座同样的巴别塔，在当时来说很困难，在今天来说可能是非常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上帝选择的方式依然是怎么样呢？依然是他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上去的。人想要建造一座塔，想要通天，想要上到天上，想要去到神那里，圣经告诉我们，no，行不通的，人没有办法上去。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下来。同样，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马斯克很想要上火星，不知道。我觉得科技搞不好有可能，真的可以移民到火星。这是 you never know。但是我很确定，上帝不住在火星。就是人永远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努力到了神面前，人没有办法永远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上帝的标准，讨上帝的喜悦。唯一的方式就是上帝自己下来，抚救人的软弱，抚救人悲惨的绝望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圣诞，今年的这个圣诞的期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思想、去纪念耶稣基督为你跟我的罪道成肉身。我们纪念并不只是因为圣诞节。所以最后我用 Stephen Lawson 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他说：“Jesus did not come to create a holiday. He was born to die for sinners. The sinners is you and me. Let's pray。”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您，谢谢主，你今天依然给我们机会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当人们想要建造巴别的时候，无论是城还是塔。当人们想要为自己留名的时候，当人们想要透过自己的行动去抵挡你的计划跟你的旨意的时候，当人想要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虚假的、吹纸可谈、可破的这些的事物上的时候，主啊，你下来拦阻了人骄傲的计划，拦阻了人狂妄自大的计划。但是主人的心没有被改变，直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直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你要改变的是我们里面骄傲的、狂妄的心，你要改变的是我们里面想要迫切的将我们的安全感也建立在这些虚假的事物上的心，建立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积蓄、我们的子女的成功等等这些的事物上。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唯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你的儿女的身份永远不会过去，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更加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在主你的面前过讨主你喜悦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的期间，让我们再次的思想，再次的纪念耶稣基督，你降世为人，你道成肉身的意义，你下来来到我们中间。为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心，为的是要让我们学习主你的样式。谢谢天父，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圣诞的期间，不但是享受跟家人、朋友、弟兄姊妹的团聚，让我们更加再一次的明白主你道成肉身的意义。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